其实前面几次咱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呢，都是在这个工业4.0的框架里面。我在第一次的时候，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正如孙总所提到的，就是把咱们工业4.0的一个大的框架，还有怎么分步实施，就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也是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探讨。然后呢，在后面的几次分享里面，包括咱们宋总讲到了这个一些很多设备自动化，然后还有咱们那个王总提到了这个工艺和布局这些设计，还有怎么合规的设计等等。然后还有咱们有位王老师提到了这个 LIMS。那这些实际上都是工业4.0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那么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谈一谈，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这个 P 处理，和 S88 的一个概念和应用。想要同。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 P 处理的一个背景知识，就什么是 P 处理，还有 P 处理的应用领域，还有为什么要用 P 处理，也就是 P 处理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价值。那么大家看到小药童放的这个第二页的这个 PPT 什么是 P 处理？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产活动当中呢，大家都有个概念，跟那种化工、大化工、石化、油气这个行业不同。那我们往往我们的食品、饮料、造纸还有制药这些行业，它的产品都是按照批次来生产的。那么这个批次生产的意思呢，就是说它跟那些连续行业很大的不同点在于，第一个是产品是有批次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用同样的设备，通过不同的组合可以生产出不同的产品。第三个，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批处理系统，那么把这些各个批次的产品混在一起呢，我们是很难以进行分辨的，很难以进行质量追踪和相应的质量管理的。那所以就是在批处理的应用领域，主要就是包括比如说精细化工，就像我们的这个油漆。好比说像某些油漆，它的那个就颜色稍微调一点，就是另外一个配方，可能一个厂里面有几千个品种。那我们的制药行业，制药行业因为典型的我们的药品是有批次的，而且还存在着就是说用多品种共线和单品种多路径的这样一种情况，非常的多。尽管这种情况都是经过预先的这个工艺申报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食品饮料也是有批次的，像我们很多食品饮料，这个香精或者色素稍微变化一点，可能就是一个新的品种。那至于说为什么要用到 P 处理，那首先就是说灵活性。当然，这个灵活性是合规的灵活性，非常典型的，就是在咱们制药行业里边，这个你所有的品种，你的这个工艺是要经过申报和批准的，你有任何的变更，也是需要做一些变更管理的，大的变更可能还要进行重新的申报，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是需要灵活性的。那么第二个就是 P 处理，我们为什么要用 P 处理的这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生产，刚才提到了生产可能存在多品种共线生产，或者是单品种多路径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为了企业的一个效益，我们就需要一个很灵活的调度协调，以便提高生产效率。 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要用批处理，也就是说我们尤其在制药行业特别典型，我们需要有一个完整合规的数据和报告的整合，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需要有基于这个配方基于产品和品种的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的数据和报告。那么第四个原因为什么要用批处理，也就是涉及到了工艺优化，尤其是在我们还比较早期的这个阶段，或者在中试或者在这个新品种刚刚上线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工艺还是不够成熟的，这时候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基于批处理的比较好的这个配方管理以及这个历史趋势的追踪，那么这个工艺优化就可以得以实现。那么第三页呢，这实际上大家看到的是一本书的一个封面，这个封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国际标准组织对于这个批处理这个过程的一些定义。由于这个就是说由于这个国际标准它的定义给我们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在实施这按照这种标准进行实施的过程当中带来了很多的效益，所以现在已经被大家公认为是一个进行批处理的一个标准的模型标准的方法。所以这个标准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 ISA88 简称 S88， 也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批处理的标准。那么这个第四页实际上大家看到的是一个 S88 标准的一个图形化的解说。实际上 S88 标准呢它就是把咱们的这个工厂按照不同的层级就拆分为一个是我们工厂的物理模型，第二个相应的我们的工艺模型，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自动化系统的一个软件模型。谢谢小学童。那大家看到这一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 S88 这个标准里面的物理模型的最底层的一个层级，也就是我们的控制模型。举个例子来说，什么叫控制模型呢？就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阀门，可能它有开和关，还有不同的开度这个状态。那么这些状态也就这些这个阀门的一些开和关和不同的开度的这个状态，那么在我们自控的这个自控的领域里面就称其为一个控制模型。那么这一章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已经上升了一个层次了，就是由一系列的控制模型组成了我们的一个设备模型。当然这个设备可能更多的是指就是相关的这个仪表阀门这个层级的设备。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还是以阀门的例子来讲，那我们不同的这个阀门的状态，比如说开关还有不同的开度，那么最终这些状态它可以组成一个什么呢？组成一个阀门。那这就是我们在 S88 里面的这个阀门的这个物理模型的设备这一层。那么这一章呢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是由我们一系列的这个设备模型组成了我们的一个单元装置。好比说就是我们的一个罐体，不管是比如说 CIP 或者 SIP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media tank 或者是 buffer tank， 我们一系列的这个阀门的这个设备模型，然后由他们的这个组合就可以形成一个装置，或者我们这就以罐体为例子吧，形成一个罐体的这样一个物理模型。那么还是一样，跟刚才一样的逻辑，由一系列的这个 设备装置，就是说机器装置的模型，那么可能我们经过不同的组合呢，就会形成一个工段。这个 process cell， 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工段，比如说像那个生物制药的这个上游或者下游，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CIP 或者 SIP 这样一个工段。那么就是还是跟刚才一样的逻辑，由我们一系列的这个工段就可以组成我们完整的一个生产单元。那么在这边可能是一个车间，也可能是一个工厂，当然这个就是看我们自己去定义了。也就是说在 S88 的这个物理模型的层面，我们一共是在这边我们是把它分为了五层，从底层这个一些设备的这个控制模型组成不同的这个设备模型，然后呢有不同的这个各种设备模型组成了我们的这个单元装置的模型，再由单元装置的模型呢又组成了我们的工段的模型，然后呢由不同的工段的这个模型呢又组成了我们的这个工厂或者车间的这样一个模型。那么总结一下，就是 S88它的一个理论或者方法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按照层级把这个工厂的物理模型和软件模型进行划分，并且进行一个相互的对应。在这一张图上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根据这张图呢，其实还是继续前面的这个就是 S88 的一个层级划分，包括物理模型和软件模型的一个层级划分。这张图呢就走到了我们这个 S88 这个标准的一个方法的核心，就是我们所有搭建这个软件模型也好，工艺模型也好，我们都是基于类的一个组态。就是说什么叫基于类的组态呢？也就是说我们在搭建这个软件模型和工艺模型的时候呢，我们是首先是把比较底层的这个模块搭好，然后呢再用这些模块呢搭建上层的模块，就是相当于逐级一层一层的去搭积木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基于类的组态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每一类的组态和测试只需要进行一次，可以重复的使用。重复使用的意义就在于，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同一类的这个在不同的层级针对同一类的这个物理模型进行软件搭建，进行工艺划分和软件搭建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工作量是一次性的，而且这个类呢是可以迁移和复制 copy 的。这对于我们整个系统的这个搭建的方便性以及验证的方便性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这个 S88 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类它是一个就根本性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从类呢可以生成很多的实例，叫 instance。 这个生成实例呢，就是通过一个简单的拖拽就把一个类可以生成多个的实例，多个实例。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并行设备当中，并行就同一个工艺环节可能有多台设备这种情况，然后这个实例的参数和特性都可以从类继承过来，因为类等于说是它的一个更基本的一个层级，或者叫它的就是说叫母什么母参数吧。然后实例可以从类继承过来很多的特性，相应的我如果有很多的实例， 我比如说我要去一一修改的话，这个往往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混乱。那么有些情况下，我整个的这个工艺如果需要变更，那么我可能只需要对它的相当于根目录，就是对类做一个修改，那么相应的实例它都会产生继承性的自动变更。那么在这个基于类的实例的基础上，就 instance 的基础上，那么其实我们不同的设备可能它有不同的这个编号啊什么什么，那这些叫做什么呢？其实就是别名。我们这个别名呢，还是也是基于类的，因为好比说我一个那个可能一个 buffer tank， 我有好几个这个并行的 buffer tank， 可能这个叫一号，那个叫二号，就它的别名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就做那个工艺路线选择的时候，这个别名也是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那么也就是这张图呢，实际上是给大家简单的就是说一个例子示范了一下怎么在批处理系统当中建立配方。大家其实可以知道，就是说我刚才也提到了，在我们搭建这个系统的这个软件模型和工艺模型的这个时候，就是底层的一些模块都一般都是由我们自动化公司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集成商工程公司帮您把底层的这个控制模块、设备模块，甚至是我们的这个单元装置的模块都已经搭建成熟了，搭建成功了。那么我们的用户在搭建配方的时候，他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关心上层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工段模块怎么去搭建，然后里面的配方参数怎么去写，我们的工厂级或者车间级的这个这个模型怎么去搭建，这个工艺参数怎么去写，只要关心这个，就像图中所展示的，那么可能我们的工艺人员他不需要去成为一个自动化的专家，他只需要就是说以一种搭积木的方式，连线的方式，连线设置一些这个控制条件的方式，然后在这个相应的模块中输入相应的这个工艺参数的这个方式，就可以搭建他理想中的一个配方。那么同样的，就是在我们的工艺人员或者生产管理人员在创建这个批次的时候，他也只需要就是说专注在我们这个单元装置以上的这个层级，他不需要去深入下层，比如说去搭建一些这个这个我阀门怎么管理，怎么控制，然后我的这个就是说这个阀门开关什么这些东西怎么去控制，他不需要关注这些东西，他只需要关注就是从他工艺的角度来在关心上面几个层次的，就是我的这个单元装置之间的，比如说我这个液体怎么流向，达到什么条件，往哪个方向去流动，只需要关注这些东西就可以了。然后这张图呢，就是简单的展示了一下在一个批处理系统当中怎么样去创建一个批次，当然它都是需要有这个授权的。那么这张图呢，就展示简单的示范了一下，就是这个单元设备它怎么样可以进行自动的一个批次执行。那么这个批次执行是就是说是有协调性的，就是我上一个单元装置达到什么条件，然后可以比如说把这批料放到下一个这个装置去进行什么样的处理，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系统里面可以自动去执行，根据我们所设定的这个工艺条件。 并且在这个单元设备的自动的这个批次执行当中呢，系统是可以自动选择当前可用的这个设备的。那这设备的这个要求你可以定义，比如说是已经经过这个 CIP 和 SIP 了，没有在维护状态中，然后也没有在生产状态当中，是目前处于空闲有效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就可以我们的这个系统就可以自动的选择这个批次，自动的选择这个设备进行这个批次的一个执行。那么这一章呢，这一张片子呢就简单的展示了一下，在批次执行的过程当中，这个系统它还可以自动的监视这个批次的执行。对这个对这个整个批次的一个执行的监视呢，一个比较好的批处理系统，它都是有统一的画面，而且是一目了然的。同时呢，它对里面的这个一些异常状态还会进行一个报警。这个报警呢，还是可以进行一个比较智能的管理，就是说比如说一些这个只是小小的一个偏差，可能还不至于引起这个重大的这个质量事故的这种情况下，可能是用黄色。那么可能有些非常紧急了，可能要造成这个批次快要不行，快坏掉了，那么可能会用红色的这样一个报警。那这些东西呢，都是跟我们是由我们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厂商或者集成商跟咱们的这个用户共同来定义这样一些这个报警和重点要监视哪些参数或者哪些环节的。同时呢，在这个监视过程当中，其实你所有的这个工艺参数，还有就是我们无论是自动化的自动的对这个设备的一些操作，还是我们工人人工对这个系统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操作，那这个都是自动的生成电子记录的。其实上面我刚提到了，就是我们操作员对这个系统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操作，也是可以自动进入我们的这个批次的历史的，就是它有一个电子操作日志。比如说我什么时候对这个好比说对这个设备的自动选择，或者对这个阀门进行了调节，或者是对这个工艺参数进行了什么调整，那这些操作是由谁做的，什么时间做的，然后他做的这个过程的这样一些数据，全部都是可以进入到这个电子操作日志的。这样其实对我们的一个批记录的一个管理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方便性。那么这一章呢，其实就更加进一步详细的展示了一下这个操作员对系统进行操作的时候的一个画面。这里面呢比如说就是由谁什么时候做的什么事情什么动作，他会需要可能会需要有一个权限来进行确认。那么如果这个环节是特别重要，在我们 QA 评估下来是非常重要或者关键的一个质量环节的话，那么可能他还需要有一个人去进行复核。那同样这个复核的人也是需要输入他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的。那么这个意义上，就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电子签名和电子记录，因为它所有的这些操作都是自动到后台生成一个电子记录。这个电子记录呢，一个合规的系统的电子记录是不可能进行人为的这个修改的，人为到后台去进行一些篡改的。这一 一块呢，实际上也是我们一个法规的要求，就是我们的一个就美国联邦法规第21章，就21 CFR。第11部分就 Part 11这一块，它对这个系统的电子签名和电子记录是有硬性的一个要求的，并且就是它还需要有一个审计追踪。那么审计追踪就是说不仅仅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对这个系统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它需要记录，并且在我们这个系统搭建和组态的时候进行的一些这个动作也是需要有一个不可更改的记录的。那么这一章呢，就是讲到在批次执行当中，我前面提到了系统可以自动帮我们选择可用的设备，那么实际上在实际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这个不可预料的干扰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人为的干涉这个生产过程。比如说系统自动帮我选择了 A 设备，但是我发现这个 A 设备可能今天我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用途，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那么我需要选择这个 B 设备来执行这一个工艺环节，那么这时候我就需要人为的在这个系统当中去更换这个设备。那么一个好的批处理系统呢，它也是支持这样一种灵活性的。当然这个设备我前面提到了跟就是说这个你验证过的这个工艺当中的那个设备一定是同一类的，一定是同一个 class。我这就再多说一句，就是说这个基于类的方法，那么你的这个设备验证，就是说你的这个工艺设备的这个自动化的这个验证也好，设备验证也好，其实理论上是只要同一类的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复制和推广到其他的同一个类或者同一个 class 的这个设备当中去。所以呢，在批次执行当中更换设备，这个是就是说是法规上是完全合规的。那么这既然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批处理系统自动选择可用设备，然后或者有些情况下我们需要人为的去干涉，就强制他选择某一个设备。那么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一定是会涉及到，就是说比如说有多个设备可以去选择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我这一个有多个设备可能需要请求上一个工段支持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三个这个 buffer tank， 就是我们的这个缓冲液罐子，它同时向我们的这个 CIP 站提出了这个进行 CIP 清洗的这样一种请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系统就可以自动的进行仲裁和调度。那这个时候这个调度呢，其实就是非常灵活性的，它可以根据咱们就是工艺人员事先设定好的一些规则来进行设备的仲裁和调度。然后同时我们在进行就是说这个调度的过程当中，也会确认每个设备的状态是不是合规可用的。比如说你如果要求它一定是需要经过了 CIP 和 SIP， 然后并且没有在那个维护状态，没有在生产状态才是可用状态，那么这个时候系统它就会自动的来把一个工段的这个把一个工段转移到下一个工段当中的这个可用设备这边去。这些规则是我们就是说工艺人员来进行设定的。 其实刚才已经有提到过了，就是在整个批次执行的过程当中，一个好的批处理系统，它除了需要有一个就是统一的，但是可以是多级的一个画，多层级的一个画面。所谓多层级呢，就是比如说我工厂级点进去以后可以进入到某一个工段，然后再点进去以后可以进入到某一个装置或者设备，甚至详细到就是说某一个这个阀门等等，这都是可以的。这是在我们的系统搭建的时候就计划规划好的。那么它除了可以有一个比较统一而且多层的画面呢，同时它还可以进行一个比较智能的报警管理。那这个画面上的一个报警管理，大家看到它还是比较的人性化的，就是它把其实不像就是有一些这个自动化厂商，它喜欢把这个画面做的花花绿绿的，比如说热水用红色，冷水用蓝色，然后蒸汽用什么颜色，什么设备用什么颜色，就是搞得非常的花里胡哨，然后领导来看呢都觉得这个很好看。但实际上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画面的案例呢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因为我们生产一年，可能领导来看或者客户，重要的客户来看的话可能就那么几次，我们每天时时刻刻需要看这个画面的是我们的一线的操作工人。那么这个画面呢相对来说比较人性化，他就把那些正常的设备和管路把它的颜色和背景色都淡化，只是突出了这个报警状态。但实际上大家看到这边就是有黄色和那个红色，黄色可能是一些就是有可能对工艺造成质量造成扰动的这样一些叫偏差状态，那么红色的话就是可能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你必须要去进行一些处理了。那么一个好的报警管理呢，它还可以进行抑制，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工艺和 QA 评估下来，那这个状态可能对我们的质量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报警抑制掉。同时这样一些报警和就是抑制报警的这个过程呢都是会自动进入到这个电子记录里边去的。那么这一章呢就是解释了一下可能跟咱们制药行业相关度比较大的一个批记录批处理系统的一个功能。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批处理系统最好呢它的事件记录跟它的历史记录是相整合的。这有什么用呢？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历史趋势的过程当中，就工艺参数的历史趋势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个突变，那么如果是一个这个系统比较先进，它可以把历史记录和事件记录进行相整合呢，我们在这个突变的地方一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事件记录。那么这个事件记录对我们的就是偏差管理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发生这个偏差的时候要去追溯它的原因，然后来评估这个偏差对我们质量的一个影响，进而决定这个对偏差的一个处理方式，到底是这个偏差例外放行，还是需要重新进行一些处理？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论据的收集。如果我们这个系统没有这个功能的话，那往往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要么就是去隐瞒这个偏差，要么就是等到最后我们质量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之后，整个批次 被废掉，或者是产生一些严重的这个经济后果的时候，甚至一些质量事故的时候，还追溯不到原因，就会造成要么就是隐瞒数据，要么就是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如果我们那这个功能呢，实际上对我们就说一个是偏差管理，产生更合规的、更完整的、更让 FDA 信任的一个批记录是很有帮助的。同时它不仅仅是合规的一个工具，它还是帮我们就是及时的去查找原因，然后提出这个整改或者处理方法，让质量波动降到最小，让我们的这个经济损失降到最小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和方法。那么这一章就是讲到一个比较好的批处理系统，它同时都会有这个批次的历史趋势的这样一些记录的功能。这个批次的历史记录功能呢，如果再扩展一下，就是一些好的这个批处理系统，它可能就在这个基础上开发了一些就是一些数据分析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么就可以对我们不同的批次进行对照，然后对我们的这个工艺人员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数据参考，以便于我们去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工艺。同时在我们不同的这个批次的对照过程当中，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系统它的记录的批记录，对于那个过程参数，它是一个连续的非常完整的。如果我们的工艺人员进行多个批次的一些对照分析之后呢，在这里面可以发现一些的黄金批次。所谓黄金批次，也就是说由于各个参数可能在某个批次当中它达到了一个比较优化的状态，从而呢让我们的这个产率、产量和质量达到一个非常非常优化的状态。批次的历史趋势分析这样一个功能呢，实际上对我们企业的经济效益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一章呢，就是讲到我们那个批处理系统可能会跟底层设备的一些 PLC 进行接口，那这个可能不是每个项目都会遇得到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在一些这个多功能 API 里边，可能我们就用一套 DCS 的批处理系统，就把所有设备的这个控制、设备的内部控制以及设备之间的协调功能全部都做掉了。但是我们在大量的这个制剂项目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制药项目当中，可能我们底层设备的这些 PLC 还是存在，还是大量的存在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批处理系统它既要实现这个设备的协调，还要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批报告，在这个时候它就需要去跟底层的众多的这个设备的 PLC 进行接口。那么这张图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表格的其中的头两行。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比如说像制剂项目或者一些个这种生物制药项目里面，底层的设备带有大量的这个 PLC 的情况下面，那么我们批处理系统怎么样去跟它进行对接，并且对它进行协调呢？那首先是要解决一个接口的这个问题。就我在上次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对于新的这些设备的 PLC 来讲，这些应该都不是问题，只是对于一些老厂来讲，可能呢 这个以前的这个设备厂商可能都已经找不到了，那可能会需要一些特别的方法。那么不管怎样，就是在一个批处理系统要对底层设备进行协调的情况下面，如果底层设备的 PLC 还是保留在那儿的话，那么这个自动化集成商或者厂商都需要去做一个这个接口调研，一个是要了解它的这个设备，还有控制方式，还有就是硬件的型号、品牌、软件的这个型号，等等，还有就接口的情况，还需要了解的就是说，我对每一个设备，我哪些数据需要上来，然后哪一些这个配方参数需要往下面写。这都是需要去就是由自动化厂商或者集成商需要去跟我们的用户进行一个勾兑的，因为最终的目的是要完成你一个这个自动化设备这一部分的完整的一个批记录，一个记录。同时呢，除了完成这个记录以外，同时可能存在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比如说我主配方是放在上面的批处理系统当中的，那么在进行具体的这个生产的时候，我可能在就是我的批处理系统在驱动底层的这个设备 PLC 的时候，我一些主配方参数是由我上面的这个批处理系统写下去的。这种情况当然就是说可能设备内部的控制还是由这个 PLC 来完成，但是一些主配方参数是我往下面写的，同时在生产过程当中会把这个一些工艺参数，就它实时的一个状态，这些数据全部要采集上来，将来要形成一个统一的这个生产自动化设备这部分的生产记录。那么这一章呢，其实我前面关于这个基于 S88 的这个批处理系统的一个工作方法、工作理论和大概能实现什么功能，前面已经就是说陆陆续续也介绍了一些。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总结一下，这个S88 的方法和这个我们连续工业的这个方法有什么区别？那首先一个就说基于流程为导向的，就好比说是我们的这个石化油气这种完全连续的工业，它是基于流程为导向的。我们的制药行业还有食品饮料，还有比如说一些造纸啊什么的，它是基于设备为导向的。这两者的区别呢，就在于就是说流程为导向的，就连续工业里面，它在同一个单元装置当中同时只有一个 phase， 就是一个阶段在运行。但是在我们的这个以设备为导向的这个方法当中呢，我同一个单元装置里面可能有多个 phase， 多个阶段在同时运行。然后呢，在这个连续工业里面呢，我们的这个 phase 是完全控制这个现场设备的。而在我们这个就是说设备为导向的这种行业里边，我们的 phase 的运行它是并行的。当然还有一些就具体的这个比较理论上的区别。那总的来说呢，就是基于流程为导向的，典型的就是应用在我们产品非常的固定，就好比说我们的这个乙烯大型乙烯生产厂，就是这种石化行业里面的，它可能长年累月就是那一个品种，它是完全连续的一个工艺。基于设备为导向的这个方法呢，就好比说我们的这个多产品多用途相对离散的一个工厂，就好比说典型的就是我们的制药行业里面的，好比说我们的制剂，还有我们的这个生物制药，好比说我们单抗，这个相对来说它每一个环节之间它是需要确认的，它相对来说连续性没有那么高，而且呢可能存在这个多品种贡献或者单品种多路径。 举个例子来说，就以我们的这个单抗工厂为例，可能我一个 CIP 站清洗的不只是一个设备，这就是典型的这个单品种多路径的一个局部的例子。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多功能 API 来说，可能就是典型的一个多品种贡献。当然这个贡献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它每一个品种比如说生产的这个当中，它一定是需要很多的这个确认的，比如说我的这个清洁啊，或者我的清洁维护 CIP SIP 等等，还有就是说当然我这个也是这种多品种贡献也是经过工艺上是经过报批的，是经过这个当局核准的，你有交叉污染的这种可能性的这种品种肯定是不可能贡献的。那么这一章呢，其实就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案例，这实际上是一个生产那个抗生素前体的一个 API 的工厂，是一个外资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它在每一个工段或者工艺环节，它有的环节设备是只有一个的，那么有的环节呢设备是有多个的。那么在这个案例里边呢，就说它可以做到一个什么状态呢？就说因为我的设备都是基于类的方法去来搭建它的工艺模型和这个软件模型的，那么所以我这个工厂可以做到最后的一个状态是，就我的设备我的产品是按照批次生产的，但是我的设备是处于基本上一个准连续生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下面的这个再反应可能在做这个第一个批次，但是我们上面的这个原料准备包括我们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反应可能已经在做第二个批次了。那么当然就是说不同的批次之间可能它也是需要相应的这个清洗或者在线清洗在线灭菌这样一些过程，那这个也是通过我们系统来自动协调的。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就生产每个罐子里面的它的这个反应或者说这个生产，它实际上都是有一个 batch ID，就是我们有一个批次的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码的，所以它是绝对不会搞混的。然后这个过程呢它的协调性非常好，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是说整个过程它的人工干预非常的少，它基本上就是说上一个环节达到一个什么指标之后，当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会配合一些这个除了在线的检测，也会配合一些快速的这个离线的检测，就咱们 QC 实验室那边也会提供一些这个就快速的离线的检测，在这样一些快速确认的过程之后呢，那么它可以迅速的放行到下一个环节，然后至于下一个环节比如说走到哪个设备，这个完全是由系统自动来协调的。然后在这个图的左下角呢，其实就是一个更加典型的一个柔性化工厂或者叫多功能工厂的一个示意图吧。它就更加比较形象的说明了，就是我们在合规的同时怎么样协调让一个工厂非常协调高效的去运行。大家知道可能就是说从一个工段切换到另外一个工段，如果你通过人工去协调，就是没有一个全厂级的 批处理系统的话，你如果通过人工去协调的话，可能连续涉及到十几个阀门的相应的开和关，是非常容易弄错的，也是非常就是说很麻烦的事情，而且你还要进行相应的这个记录和确认，这个工作量和风险都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批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非常好的帮我们减少了这个工作量和风险，同时呢，它所有的这个记录都会自动的在一个统一的这个平台上生成。那么其实讲到现在，我就简单总结一下啊，S88就是按照S88这种标准或者这种基础方法来搭建的一个批处理系统，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效益？首先就提高了灵活性，提高了这个生产的效率，还有呢就是提高了这个设备的产能，并且呢对你的这个质量的持续优化也是有帮助的，当然有减少了这个人工的一些操作和人工犯错误的这种可能性，还有就是同时呢，它让这个你不同供应商的这个集成也变得就是容易了，因为大家遵循同一个标准嘛。还有就是缩短了你这个生产周期，降低了这个产品进入市场的一个时间，同时呢，它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报告。那么其实我今天演讲其实基本上就到这边结束了，市场上目前主要的一个这个批处理系统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我们可以稍后再探讨，因为昨天也有一些朋友提到就是做一下对照，但是我想这个不是我今天主要的一个话题，可能有些敏感性，那么有机会呢，我们再就是分别探讨一下。那么现在看看大家还对我就刚才分享的这些内容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建议，或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提出来。
首先谢谢蒋博士啊，蒋博士刚才呢对这个整个批处理系统它的软件结构，包括和硬件系统的连接，以及呢针对这个批生产、连续生产以及准连续生产啊这种情况，都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分析。最后呢也提出了这个 S88 这样一个批处理的概念呢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踊跃的提问，